美中科技協議正式失效，美聯儲重拳抗共。太空霸主墜落，俄衛星發射訂單驟減90%。英國貨船被胡塞叛軍擊中，已完全沉沒。華為參與羅馬尼亞5G 建設被拒，損失27億歐元。滑鐵盧大學拒收平均分係99.5高分嘅高中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了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用了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了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只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家会为你答疑。具有45年历史里程碑意义的美中科技協议已经在2月27号正式失效。随着拜登在2月28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保护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避免被敌对国家摄取、滥用。2月29日，拜登责成商务部对外国制造汽车软件展开了调查。美国将同英国和澳洲透过 AUKUS 同日本合作发展国防技术，威胁中共。资深媒体人彭中认为，美中科技協议失效后，美国的高科技铁幕已经对中共落下，造成对中共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共利用美国的高科技来最大限度地达到了军事目的，亦即是利用美中民用研究伙伴关系推进中共的军事目标会受到大的影响。同时，中共想利用国家科技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会大大减弱。在关键的 6G 时代，中共被美国及西方国家正式排斥在外，拜登亦都已经责成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制造汽车软件展开了调查等等。这个不单只会加速了美中科技的全面脱钩，还会加大对中共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和打击，最终令中共挑战美国、称霸世界的中共梦落空。1979年首次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在2月27号到期。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一份非约束性的协定，签订以来基本上是五年续签一次。本台粤语频道主持人、资深媒体人石头认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作为中美合作的官方第一份协议，见证了中国基础科学和科技由弱到强的过程。美国亦接纳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科技人才，所以这个意义不一般。美中科技交流的里程碑协定已经被停了下来，代表着美中之间的互相猜疑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针对拜登签行政令阻美国个人敏感资讯被销往中国等地的行政令，石头说相当于承认不再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而且马上就不准美国的公司对中国进行数据的转让，相当于将后门都堵埋。这样的后果就是高科技不能够再出口到中国，高科技公司亦都不能够同中共合作，这样中共就要原地踏步了。接下来会不会对留学生亦有限制，这个需要观察。 X 平台账号大雄则认为，中美科技合作45年结束了，习近平令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建立的中美关系玩完了，今后往美国派留学生、访问学者都没可能，偷窃知识产权的门都堵死了。接着2月29号， 拜登宣布调查中国进口智慧汽车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因为中国生产的联网汽车可能会搜集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敏感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发回去中国，而汽车可能会被远程访问或者遥控。据政客报道，雷蒙多表示他将考虑禁止某些中国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加大打击收集美国数据的中资企业的力度。这个是华盛顿和北京在技术和产业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一次升级。这个是雷蒙多就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可能受到的限制方面发表的最强硬的声明。拜登已经授予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相关权力，防止有关国家通过其他商业手段获取美国人的数据。雷蒙多指出，如果商务部获得所需的授权，他考虑限制这些中国公司。据悉，国会已经在流传相关立法，授权商务部对搜集美国数据的中国公司采取更多的行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拜登政府已在4月10号前和英国、澳洲、日本达成协议，将在人工智能、网络、电子战能力、量子技术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防御领域合作。届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这个将是除了美国、英国和澳洲以外的国家首次参与 AUKUS。 AUKUS 将和日本分享国防技术和实验数据，加速技术发展。此外，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科顿2月29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指出，北韩、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增加了美国和多个拥有核武的对手同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他对其战略指挥部准备状态有信心，司令部将永远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日经亚洲3月2号报道，俄罗斯曾经是太空领域的领先者，但这份顶尖的荣耀已经从高空坠落。自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国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卫星发射订单总数骤减了 90%， 使美国成为太空领域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单止是这样，中国、印度等国亦争先恐后踩住俄国接收卫星发射订单，以扩大自身影响力。欧洲国家过去依赖俄国太空船联合号进行卫星发射，但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停止委托俄国该项业务。美国天文物理学家统计的数据显示，俄国在2021年为英国等国发射了35枚卫星，但是2022年下降至2枚，去年只得3枚。此外，俄罗斯货运太空船和国际太空站载人舱自从2022年以来就出现了冷却剂泄漏问题。2023年，俄国半世纪以来首次月球探测任务最后因无人登陆器坠入月球而失败告终。俄国联邦太空总署的收入从2018年的323亿卢布骤降到2021年的105亿卢布。俄国联邦太空总署似乎陷入了更深层的财务困境，因为卫星发射服务原本是其主要的外汇收入，现在竟然几乎归零。而其他国家忙着分食俄国遗留的太空服务大饼。印度在2023年为海外客户发射了46枚卫星，比2021年增加了3倍，低成本是印度的优势。中国为外国客户发射的卫星虽然经常低过10枚，但中共誓言要成为太空大国。瑞典去年在北极城市埃斯兰奇建造欧洲首座卫星发射场，首次火箭发射计划预计在2025年进行。日本有两座发射场，现在在轨道上的34枚商业卫星都是使用海外火箭发射。日本的技术和创业精神使其太空产业深具潜力。3月2号也门政府证实，被叛军胡塞武装袭击的英国货船已经完全在红海沉没。这只运输化肥的散货船红宝石号在2月18号受到胡塞叛军的袭击，船体入水后开始下沉。这个是第一只自以哈战争以来被胡塞武装完全摧毁的船只。 红宝石号沉没可能会导致更多嘅船只绕道航线，同时增加保险费，呢啲都会进一步提高全球嘅通胀，影响对该地区嘅援助物资运输。红宝石号货船悬挂伯利兹国旗，由黎巴嫩运营。3月2号，负责监管中东航道英国海事贸易运营中心亦都证实咗红宝石号沉没事件。也门流亡政府亦都表示，3月1号晚，红宝石号喺暴风雨天气中沉没。喺遇袭后，该船已经被遗弃12日，原本已制定将其拖至安全港口嘅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曾经表示，该船装载嘅化肥以及船上泄漏嘅燃料可能会对红海生态造成破坏。红宝石号遇袭嘅时候装载咗超过41,000吨化肥。也门政府新总理穆巴拉克话，呢只船嘅沉没系一场前所未有嘅环境灾难。呢个对我哋嘅国家同人民嚟讲，系一场新嘅灾难。也门每日都喺度为胡塞武装嘅冒险行为付出代价，并且谴责胡塞武装不断咁将也门推入咗政变灾难同埋战争。美国领导嘅对胡塞武装嘅空袭已经持续咗1个几月，但该势力仍然喺度发动重大袭击。胡塞武装坚称，佢哋嘅袭击将会继续落去，直到以色列停止喺加沙嘅战斗行动，咁做可能会进一步激嬲更广泛嘅阿拉伯世界。但系最近几日，胡塞武装嘅攻击活动有所放缓，原因不明。华为参与罗马尼亚 5G 网络建设被拒。3月2号，中共驻罗马尼亚使馆表示严重关切。华为曾经委托 Dentons 律师事务所同顾问公司 Auditel 所做出嘅研究指出，如果华为被拒，将会损失27亿欧元。根据罗马尼亚内幕3月1号报道，罗马尼亚政府喺依据2021年获准嘅法规，决定拒绝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呢部法规规范，唯有事先取得罗马尼亚总理依据国防委员会首肯嘅决策，业者嘅技术、设备同软件先至能够获得授权参与 5G 网路嘅建设。再者，其总理嘅决策仲要根据资通领域专责机构经由风险威胁不利于国家安全同国防嘅观点所执行嘅评估，并且参着罗马尼亚参与国际组织、欧盟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嘅合作架构所应承担嘅责任。罗马尼亚前国会议员同埋资讯技术与通讯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波皮斯库，2021年4月间受访曾表示，政府批准咗对罗马尼亚至关重要嘅法案，确定咗2019年喺美国华府签署嘅备忘录。呢个表示中国同华为已经被排除喺罗马尼亚政府未来嘅 5G 合作关系之外。罗马尼亚同美国政府2019年8月喺呢份备忘录中表示，为顾及以风险为本嘅安全考量，对 5G 供应商加以谨慎且全面评估有其必要。中共驻罗马尼亚使馆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称华为系当地投资经营20年，创造数千就业机会，并且增加税收。中国政府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嘅合法权益。而欧盟已经有11个国家抵制华为中兴设备，确保欧盟 5G 网络嘅安全。2月27号，美国联合英国、日本、法国、南韩、澳洲、加拿大、捷克、芬兰、瑞典等10国发表声明，佢哋要建设开放、自由、全球、可互操作、可靠、有弹性同安全嘅连接，仲邀请全球其他政府、组织同埋利益相关者一齐支持同维护 6G 原则，但显然唔包括中国。近日，加拿大安省高分高中毕业生但丁以平均分99.5嘅高分报考滑铁卢大学软件工程专业，遭遇嘅系残酷被拒收。而喺2000几名报考滑铁卢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嘅学生中，有24个平均分系99分以上嘅学生都被拒收。安省最具竞争力嘅本科课程包括多伦多大学嘅工程科学、 女王大学嘅健康科学与商科、麦克马斯特大学嘅健康科学同埋商业与人文综合、滑铁卢大学嘅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西安大略大学嘅 Ivy 商学院工商管理优先录取机会，都存在类似嘅残酷。呢啲热门嘅专业并唔保证录取高分学生，但的唔单止系学习尖子，仲系数学导师、学校社会正义俱乐部嘅主管以及 AA 冰球运动员。佢已经收到咗另外两间大学发出嘅录取通知书，但滑铁卢大学拒绝咗但丁。滑铁卢大学回应，这个专业的录取率仅略高于 5%， 有实力的候选人超过了招生名额。截止今年1月，安省高中生向省内22所公立大学及附属机构提交了多达55万份申请，比前一年增加了 5%。 但丁的母亲辛迪表示，高等教育机构使学生对考入大学抱有错误的期望，大学举办开放日给学生去参观，令学生为此兴奋，拼命学习，付出了很多泪水和汗水，但因为名额不够而被拒。滑铁卢大学招生副主任贾丁表示，录取人员会考虑多种因素，例如学校会要求学生提交补充材料，可能是提交论文，亦都可能要求面试。去年6月，多伦多公立学校两名平均分100分的满分学生都未能够如愿进入心仪的大学。麦克马斯特健康科学学士课程助理院长李慈表示，今年222个招生名额收到的申请多达6636份。他认为多样化的观点和经验对于培养丰富的学习环境和促进公平都是有价值的。补充资料比平均学分绩点 GPA 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大学确定哪个申请人可能在这个专业上有发展。最致命的误解是，如果没有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事实并非如此。数据显示，安省每位学生的申请大学数量已经从2016年的 4.7 份增加到2023年的 5.8 份。滑铁卢大学给予的一些解释帮助但丁能够继续前进。他最终以平均 99.67 的成绩高中毕业。但丁接受了多伦多大学的录取和奖学金。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